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是一个长周末。这个周末特别在明天，大家叫英文叫 Memorial Day， 但是在中文呢就比较长一点，我们叫阵亡将士纪念日，或叫国殇日。在纪念什么呢？我们待会来讲。但是在这个机械还没故障之前，我要怎么往下一页？就按一下。哦，有了。这位是大家的主任牧师。主任牧师呢，他在带领我的母会，大概现在500多个人在山上一个大学叫 Nichols College， 他们正如火如荼的在学习创世纪跟启示录啊，是启示录。那个，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跟我的母会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所以我今天早上赶来，待会还要再回去。我非常非常enjoy跟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虽然来这边短短一下就4个月，但谢谢大家的带导，感谢主让我能够顺利的毕业。又回到上一页去了。哦，我按错边。也许 有人知道我从哪里来。我住在 Lexington， 这是一个特别的城镇，是一个古老的小镇，是一个在，如果你不是住在 Concord， 它是一个美国独立战争开第一枪的战场。但有些人住在康克可能不这么认为， 那我就比较难解释。其实在国会的资料里面，这并不是独立战争比较正式的一场战争，但在这个地方也许大家知道，这个士兵的这个雕像，还有这个 Battle Green， 这整个 Lexington Common 这个地方是整个大波士顿地区一个旅游的景点。除了这个雕像之外，它还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面，有一颗巨石竖立在这个古老战场上面。这个巨石上面写着，我试着去翻成中文，他说：“站立在你自己的土地上，除非战火打到你头上，不要开枪。”如果它意味着这个战争要从这里开始，如果意味着战争要从这里有一个战争，那就从这里开始吧。这是当时在民兵跟英军，英国在殖民地的这些军队，正规的军队互相对峙的时候最前线的地方。现在有一个纪念的石头立在那里，这是一个蛮大的石头。我家住的地方离这里大概走路可以到，但是我不太知道这过去很多的故事。这个石头叫做 Parker Boulder， 当时有一个民兵的一个小队长，他下了这个 很有名的命令。这个石头好像从了两边的征战的中间开始，后来这个国家得到了独立跟自由。今年4月，纽约时报有一篇在教育跟生活的专栏里面有一篇文章，它的主题是写 It takes the suburbs， 它的意思好像是这个小镇，这个市郊的小镇被攻占了。这整个城镇呢都非常挣扎，在想要和缓这些学生们心里面的压力。怎么说呢？你可以看看第一颗石头，他写 I am more than my GPA and SAT score， 他在上面写的我的价值是超过学校的这些考试的成绩跟升学的这个成绩的这个价值。 这些石头其实是从麻州东海岸沙滩上面一些学生去捡回来的，他们在上面画了一些彩绘，写了一些很简短的鼓励的话，他们说 It's okay, it will be over soon, you can make it。 他写了一些很鼓励这些学生们的话，他们几个学生私底下跟学校商量，把一个储藏室的空间转化成一个学生休闲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因为大部分的学生都没有睡着，很多学生拿了一个 B, 那简直就是天要塌下来了。为什么？他们要进美好大学的梦想就因为一个 B 就受到影响，他们回家在他们父母亲面前就让他们父母亲非常的失望，所以他们承受的压力非常大。这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征战，这不再是当时的独立战争，这是活在这块土地上对自我的价值的肯定，对这个社会的风气，对这个文化如何能够战胜，如何能够出人头地，如何能够对得起你的列祖列宗。特别是在 Lexington 有三种不同的族裔，非常非常的强调教育的重要。第一个犹太人，第二个中国人，第三个韩国人，竞争简直是激烈到一个地步，是让家长都心疼。从一月开始，我有一个孩子在这个高中最后一年，今年要上大学。我从一月开始收到一些电子邮件，是学校的校长送的，上面写为了过去一些很伤痛的事情，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同心，好好的聆听孩子的心声，帮孩子做一个健康的选择。我很认同他的话，但是我觉得不太够。好好思想，我们来到这块新大陆，我们不是来打仗的，但是战火没有停过，不管是对外的战争，对内的战争，甚至我们辛苦的好像要维持家庭的生计，栽培下一代，但是好像有个地方一直卡着，很辛苦，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发觉这样的征战不再是一个很简单的独立的征战，为了争取自由的征战，而是一个属灵的战场。学生一个一个倒下，家长收到的信只会心痛，除了心痛以外还有什么？但是学生呢，学生好像继续的前仆后继扑向那个战火里面。好不好让我们做一点祷告，让我们求神来帮助，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不容易的世代里面，我们能够在社区，在你的乡镇里面，如何做一个灯台，如何带着家人，让这个家跟其他的家人一起连接在一起，寻找一个真正人生的方向。让我们一起低头。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的神，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你在万古之先就拣选了我们。求主帮助，让我们知道如何来养育我们的下一代，帮助我们如何能够把这个棒承先启后交接下去，让我们的下一代的子孙 知道如何在地上讨你的喜悦，帮助我们能够活在这地上，活在这世界。虽然世界充满苦难，但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世界，因为我们是由你的宝血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的心能够与你连接的合一，讨你的喜悦。我们把今天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你面前，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掌管保守保护安慰，带领每一个人能够将心打开聆听你的话语。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我们接下来要来看神的话，在这之前我们今天要谈诗篇。诗篇有很多的地方帮助我们，提醒我们。在这里我想念一下诗篇24篇，这是在我们毕业晚宴里面学校的定大声的念出来。他说：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啊，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是荣耀的王。今天我们要来看一下经文，今天的经文是在诗篇78:1-8。一开始神向我们揭示他神圣的旨意，前四节他说：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听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人要说，他说要开口说比喻，说出古时的谜语，好像很难懂。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代，这个世代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来到北美这块土地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有什么不对？我们来追逐美国的梦，到底错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们要在这里受苦？好多好多的家长正等着搬进 Lexington。 Lexington 现在在 全美国的school system 的排名是在 top 20。 去年有10个进 Harvard， 7个去了 MIT。 然后呢，华人特别哇，但您都不知道这十个里面有多少个是那个教授的孩子，7个里面有多少个是学校里面的那些研究员的他们的子弟，他们有特殊的管道，这也合理。这样的话他才可以招揽更好的教职人员到这个学校去，但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得进这两个学校。但是没进这两个学校有多痛苦你知道吗？不是就还是痛苦，列祖列宗都痛苦。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那个谜语是什么？那个谜语是神其实他告诉我们，让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是我们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所以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孩子什么？告诉他耶和华的美德，他的能力，还有他奇妙的作为，而不是告诉他进了 Ivy League 以后生活没问题。真的没问题吗？过去大概我在神学院有10年的时间，前5年我有3年的时间花在学生的团契里面带学生当辅导。我辅导过很多不同的学生，几乎每一个在 one on one 就是一对一的时候，没有一个没有在我面前滴下眼泪。但这些话不能跟家长说，里面有不少 MIT 的，有 Harvard。 但我不是只照顾这些学生，我们还有很多不同的，像东北啊、 BU 啊、 BC 啊，这附近很多学校。但是为什么每个人都有心酸呢？ 我不知道 UMass Law 的人心酸多不多，但我希望这些人比较健康比较正常。但为什么这个社会这个文化让我们这么辛苦，而我们还拼命往那个地方搬呢？有多少人在暑假这段时间要去 Lexington 买房子，为了孩子能够入学？但是真正在 Lexington 的那个学区里面的家长有多辛苦吗？心中有多痛？主说，因为他在雅各中立法度，在以色列中设律法。他告诉我们，我们该做什么，什么是该与不该。圣经是神的特殊启示，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它的原文其实是神所呼出的气，口中所呼出的气，所以它是有权威的。又卡住了。除了它是有权威的，它还是可靠的。在彼得前书一章24-25节，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永存的才有价值。那些会枯干的，会凋谢的，好像我们在公司拿了 promotion， 钱多了几百块，那要付大的代价。然后呢，你高兴几天，接下来呢，责任、重担，还有其他不同势力的抬头跟你的请压，多辛苦啊！我不是说不要努力，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要看对方向。神他给我们一个特殊的启示，他告诉我们人生要怎么过。这个人生怎么过，就好像我们的属灵生命需要成长，它有个养分。特别介绍一下，有一堂组织学叫真道栽培，从5月到8月就在讲这个。我们如何从神的话语中学习，得到能力，知道怎么活出一个讨他喜悦的心，讨他喜悦的样式。我们怎么回应他的旨意呢？尼希米8章8节说，我们要读神的话。提摩太后书2章说，我们要研究神的话，不是只有读读就忘了，我们要去思想神的话，知道昼夜思想神话的人就是有福的。我们要记住神的话，要把它藏在我们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他。我们要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还要传扬神的话。我记得在苹果还没有这么红的时候，微软当时，我不知道大家对 IT 的那个 industry 有什么比较深重的概念。我听说这边的人很多都是做 IT 的。在过去我还年轻的时候，那微软有一个 slogan 叫做 Where do you want to go today？ 那时候大家都用视窗，那时候不像现在大家都用苹果。然后很多的产业在这个美国的梦里面，大家载浮载沉，其实很辛苦。我不知道这个辛苦的代价如何，但是这也好像圣经上写的，我们必须要滴上头上的汗珠，才可以十几天间的麦穗。我们的工价其实是合理的，但是这个世界有点扭曲了，资本主义的影响，加上这个世界慢慢的崇尚物质，中国的崛起，他觉得我来错地方了。哎呀，我瞧当时留在中国，在上海买一个小房子，现在发了，何必呀、啊？我现在这么大辛苦，然后呢，孩子再去挤到那个学校去，何必呢？我也不是这个意思。人生有很多的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需要， 这不是一个对跟错的一个评价，但是当我们是属于神的时候，我们不再活在这世界上为了要讨自己的喜悦，我们活在这世上是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听神的话，听神的话如何来听？他说我们要先认识他，认识神其实很困难，大部分的人大概多多少少不同的 spectrum， 神是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的伟大，我们人是有限的，但是当我们认识他之后，我们可以全心全意来爱他。我们的心意会因着每天与神的亲近受到改变，心意更新而变化。接着我们愿意来敬拜他，更愿意来侍奉他。侍奉是敬拜的最高峰，当你愿意侍奉他的时候，那是一个全人的摆上。那有些人说哦，不是，有些人喜欢 program， 喜欢办活动，没错，是有这样的人，但是没有这样的人就没活动。 那很多教会的人喜欢来参加活动的，但是有些教会的人喜欢读经，喜欢祷告，还有些人喜欢他在神面前哭泣，他很受感动，他非常受激励，他有那个热血沸腾。这三种人如果能够连接在一起，那教会一定兴旺，大家可以互相彼此配搭侍奉。但是不要忘记，我们认识神，我们受神的爱所感动，我们愿意去爱主，我们需要传扬他的美德，我们要让我们的后代子孙知道他是大有能力的神。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我们的责任是什么。所以我还加了两个字，日常。日常是现在台湾比较常用的术语，就是每天日常生活需要做的，而不是你设一个非常远大的理想，然后我做不到，我就看就好，想就好。它不是这意思，它是每天的。怎么每天做呢？他吩咐我们的祖宗要传给子孙的这些法度跟律法，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使将要生的，我刚刚看到有个示范，有一个领唱的姐妹有一个将要生的孩子，这里的意思是说你预备好了没有，你预备好了要把神吩咐给我们的都交给他们没有，你要告诉他们要进好学校才可以过好日子，还是你要告诉你的孩子们我们要敬虔度日，我们要讨神的喜悦，我们要尊主为大，我们要怎么来舍己为人，怎么做一个荣神益人的生活在主面前，还是我们要告诉他们，一开始就要告诉他们不要输在起跑点。我曾经在团体里面讲过，我一个朋友他到上海工作，他打了电话给他爸爸到芝加哥，他爸爸在芝加哥当医生，从上海来的。他为了要把他的孩子五岁要进行一个幼儿园，花了好几通电话，然后跟上海的当地的好学区的特别的一个小幼儿园联络，最后他抱了一包东西站在一个红绿灯的电线杆下面等了两个钟头，终于有一个人出现了，他就告诉他就是我，你就交给我。那一包是什么？人民币，还不少。然后他还跟他说，这些是要分给六个人的，不是我一个人啊，你不要太放在心上。那结果是什么？结果他孩子就进了一个幼儿园， 幼儿园啊。我不知道我们做父母的心态是什么，但我们不要让他输在起跑点。但如果想想人生只是为了这个时间拼命追呀赶啊追呀赶啊，18岁进好大学，25岁拿 PhD， 30岁当 Director， 45 VP， 50 Retire， 那55可能买一口好的棺材，那就结束了嘛，是这样。我想人生不是这样的，人生不是靠着时间在过日子。我们基督徒有一个标杆，神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原则，也告诉我们一些公式，一些 formula。 有一句圣经，这两节我念给大家听，你们个人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哪一节是原则，哪一节是公式？上面那一节是公式，你就可以套用，你快要气得要死的时候，你一定要赶快拿来用一下，这是一个很好的公式。但下面那一节呢，它其实是一个原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但不管是原则也好，公式也好，神都是吩咐我们。吩咐不是一个建议，不是说你参考参考就好了。我好像我以前在台北长大，然后到了高雄，看到红灯，明明是红灯，怎么大家都好像过了？我不太了解，但是那是很早以前，现在可能不是这样子了。那个是参考参考，但是神的话语不是给你做建议的，他是吩咐我们，叫我们遵守的。他还告诉我们一个大使命，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最重要的是你在做门徒训练，你在家里面在做门徒训练，你相信吗？因为什么你的孩子那么辛苦呢？因为他觉得你也很辛苦。你在餐桌上谈啥他就学啥，你每天拼老命为了什么他也会跟着走的。为什么？有样学样， like father like son。 但是我们有没有教给我们的后代子孙主所吩咐我们的？还是我们觉得那是参考参考的？你如果觉得那是参考参考，你孩子大概就参考参考，那等到有朝一日他在这世上，在这个苦难的日子里面，他也在那里载福载沉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了。那时候我想主是满了恩典的主，随时我们愿意回头都可以，但是夺走了很多冤枉路。所以我们还是要教养我们的儿女。圣经上说，你们做父亲的，也包括父母啊，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遵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他有没有说要照着世上的标准，大家所追求的，我们要监督我们的孩子一定要进入那样子的很辛苦的窄门。天国的路也不容易走，那个门也是窄，你要选哪一个门？贵教会有一位传道来到了我们教会，我的母会现在在我们母会做儿童的传道。他曾经在母堂的那个主日崇拜里面，联合崇拜里面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你希望你的孩子离开你之前你装备他，让他成为一个学业成绩非常好的人，还是在社交方面八面玲珑，以后到了那个社会之后吃得开，吃香喝辣，还是你要让他像姚明 像 Jeremy Lin 在运动健将，以后是以捏脸起价，还是你要他做一个金钱爱主的弟兄姐妹？很快，大家不假思索说以上皆是，都要。但是神有这样教我们教孩子吗？神要我们听他的吩咐，要我们教导孩子成为一个容神一人的孩子，因为他用舍命的爱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回应他的爱。但是大部分华人的家庭希望孩子是一个只听爸爸妈妈的话，又乖巧又听话，那爸妈妈妈要什么他们就会报答什么。我们都知道圣经上讲孝顺，孝顺其实是一个 honor your parents， 是一个把荣耀带给父母亲。但那荣耀并不一定，我不是说进了 Harvard， 你父母亲会要需要伤心，不是这意思哦。有些人真的有这样的能力，我们是做一个在家里面做一个仆人的，帮助我们的孩子能够走上讨神喜悦的道路。但他如果各方面很优秀，能够进好学校也不是件坏事。但是如果他的心思意念只是为了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在这个社会上取得一个非常非常对自己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地位，如果有一天他回转了，他能够回到神面前，也能够开始帮助别人，我们也说哈利路亚。但这种人其实不太多，有，但这世界正在吞吃我们。我们要建造的是以神为中心的家，包括我们自己的家，包括我们这个教会，包括我们的社区。我们不希望老是收到一些很伤心很伤心的一些 email， 从学校的校长，你知道我们那个校长要退休了，找了半天，找了很久了。我两天前收到 email， 那个 candidate 拒绝了，婉拒，不能来就任。那 superintendent 又去找了现在的副校长，那副校长说因为家庭的理由，他也不能接这个位置，所以从7月1号开始，这学校没校长了。但是要进去这个学校的家长多不多？还是很多。但是他们知道以后会受苦吗？不知道。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我花这么大的代价是为了你。神有要我们这样做吗？我想可能没有。在这里我们继续讲刚刚这一段，刚刚领会读过，我就不再读了。我们的信仰是一个建造在个人关系的一个信仰，所以它是一个 personal 的一个信仰。你必须在你家里面跟你的亲子之间建立那样的关系，你才有可能把你的信仰传承下去，这个心火才可以相传，它也不能隐藏，所以它也不是一个很私密性你可以遮盖的。你信不信孩子得知道。以前常常我太太在小孩的那个儿童的那个 K to five 好像，就从 kindergarten 到那个小学五年级的那个事工里面，他们每个礼拜听说要动员70到80位童工，我们家会有250位那样的年纪的孩子，然后很多孩子来了那个蓬头垢面，然后没有刷洗好的有，还有一些是装扮整齐很开心来的也有。那还有一些呢来大哭大闹也有。然后有时候我们做那个家长或做老师的就会去问看怎么了，爸爸跟妈妈吵架都知道，我们都知道，因为小孩子不会讲谎话，不然就是一路上车子是爸爸大声叫吼什么的，小孩子都会讲，这是遮不住的。但也有那个很有自信的，爸爸疼得要死了，抱在手掌心疼的，然后睡觉前还 带着女儿祷告，替她未来的另一半祷告。哦，我才 five， 有，你就知道说教会里面很多不同的家庭，很多不同的样式，但我们要选择什么样式呢？孩子长出来就是不同，但神所期待的是什么？最后那两节，当我们在进去那两节之前，我想先用这句话安慰大家，我们应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性的等候他，不要因为那道路通达的，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有些人有成就不见得是坏人，有些人其实是很辛苦的，一点一滴走到他今天的位置，但你不认识他的过去，所以其实有一些少数的基督徒可能有一些仇富的心理，对教会的执政掌权的心里面不太舒服，甚至在这个世界因为一个选举啊，这整个国家好像分了两半，现在还在吵啊，很多不同的方式在吵，然后大家就在看戏，但是神让我们不要心怀不平。诗篇七十一篇说，神啊，自我年幼时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你要先领受你才能传扬，好像吴牧师当时在教我们启示录的时候，你要先领受，年幼的时候或是我们属灵生命还年轻的时候，我们学习是为了什么？不是放在自己里面，我们需要传扬他奇妙的作为，最直接就是跟你的孩子，等到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神是怜悯的神，他施慈爱，但是他会等候你，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大能指示给后世的人。你不要等，你让神等得很辛苦，神是耐心等候的神，但是我们年幼的时候一直到年老发白，我们还让神继续等，他说只等到传扬你的能力。我们身旁有很多有需要的，我们怎么把我们的社区，我们的所住的地方身旁的这些在征战当中受苦难的人，把他们带到神的面前，我们如何能够让那些已经出轨了，离开了那个神所原来所定义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跟旨意，离开了那个的，就好像现在中国有很棒的高铁的高速铁路，如果你坐上了一班高速火车，它的机电系统都保养非常好，它的千百个那个 moving parts， 那些动可以动的零件都有很好的维修，但它已经出轨了，你坐在上面最后会怎么样？安全吗？不见得安全，我想是铁定不安全，因为它已经误入歧途，这个世界像吞吃我们的狼一样，随时要吞吃我们。我们是不是可以时时刻刻的警醒，回到神面前，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这里他要我们做的很简单，要把他所有的吩咐教训给我们的后代子孙，要我们能够让这些后代的子孙还没生出来的，或是以后您可能要成为别人的父母或是爷爷奶奶，你要知道怎么去带着这些人回到神面前仰望神，因为只有他能够带给我们希望。进了好学校是不错，但一定没问题吗？ 进了好公司也会被裁员了。这些世上的苦难我们每天都在经历的，我们工作不辛苦吗？但是并不是说跟随主的道路就不用辛苦，但是我们却能够有盼望，我们可以守他的命令不忘记他的作为吗？还是我们要继续的靠着自己继续努力搬，继续搬孟母三迁，然后呢？但是当一个孩子的生命消失了，另外一个孩子的生命也消失了，这是我们来到这块土地上的目的。难道这些珍贵的生命的价值没有多过于这些地上的奖赏？求主帮助，让我们能够信靠神，能够顺服他，遵守他的话语，能够在他面前站立的稳，讨他的喜悦，好不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永生的神，万军之耶和华，今天早晨众教会的弟兄姐妹在你面前俯伏敬拜，求主真的是保守我的母会500多位弟兄姐妹在山上，让经过吴牧师的口能够把他们的心打开，再一次的回到你面前。主，我们也把这个你所心爱的用重价买赎回来的教会恭恭敬敬地放在你面前。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我们也爱你，我们愿意单单仰望你。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活在这世界能够不属于这世界，因为我们知道这一切你都为我们预备好了。帮助我们，因为这世界是你所造的，它的本质是因为你爱我们，不是一个坏的本质。我们虽然还活在这世上，我们可以出尝那天国的滋味，求主的灵与每位弟兄姐妹同在，赏赐那属天的平安，让我们在地上过日，能够知道怎么教养我们的孩子，能够把我们的家带到你面前，让我们能够把这个郊区的这些流泪谷能够变成一个喜乐泉，能够欢呼喜乐在你面前讨你的喜悦，能够把你的福音带给那些更有需要的人，在我们身旁周遭，在工作环境，在各个场合里面，帮助我们能够传扬你的话语，能够把你的福音带给我们身旁周遭的人，也让我们的子女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你的教训。我们这样祷告，感谢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